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读的是1月21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也知道在新的一天当中，主你站在一天的开头，你也掌管着这一天，这一天会发生很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相信所有的这一切事，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主，主你都会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美好的旨意，并且这个世界看似混乱，但实际上都有主您圣手的引领。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同胞，把我们的邻舍，把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相信主你爱他们，你会带领他们，像你今天带领我们一样。我们也把接下来的灵修时间交在主的手里，我们求主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心向主敞开，使我们的心因着接受圣灵的引领而更加的向主，更加的更新。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老师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21日存心节启示录1章12-13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今天蒋宝林老师强调的是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我们昨天注意到人子在金灯台中间的形象是对旧约圣经中约的回声。旧约圣经中约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我们今天的合约很相似，在一个约里有两方人进入到某种关系中，或是建造房屋，或是结婚，或是上学，这些都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旧约圣经中的约，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祝福与咒诅。申命记28章，比如说，虽然这样的言语在今天听起来有些古怪，但他们所体现的思想却是现代人所熟悉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吧。几年前我家乡的桥断了，对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说，这是件很糟糕的事，因为它把在市中心的商业区变成了死角，这无疑破坏了市中心的经济，商店再没有顾客上门了。不仅如此，为了要过一条有数十英尺宽的小河，人们必须绕道走上7到15英里，情况相当糟糕，以至于当交通局在和施工单位签合约修造新桥时，社区的领袖们说，你们必须在合同上定个完工日期。当局将完工日期定在5月26日，差不多9个月之后，社区领袖们在合约上注明了祝福与咒诅，那就是每提前一天完成工期就有$10,000的额外奖励，但如果每拖延一天完成工期，他们就要付$10,000的罚款。结果工程队提前了26天完成。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神在基督里已经在十字架上和基督的复活中满足了约的义务。凡与耶稣有关系的人，约里就没有任何足以让我们惧怕的内容存在。神的应许在基督里白白地赐给了每个人，使我们能够在我们和他的关系中有安全感。许多基督徒们都缺乏安全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做够了，或他们是否已经与神和好了。耶稣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这七个教会是完美的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不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都是容易犯错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还背离了耶稣。然而主继续在这些灯台中行走，就像那信实的立约的神 总是在那里为他子民做工一样。啊，这里今天特别突出约的事情。约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当中的约跟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合同啊，都就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合同都不足以说明圣经中的约的这个严肃性。因为在圣经当中，上帝作为神，作为创造主，要跟他所创造的生灵人类要来立约，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在人类宗教史上都是没有的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其他宗教当中那些创造主神，他们本来就是高于一切的，本来人就是为他们服务的啊，轮不到我们来跟他签约。我们都是就是在任何一个宗教信仰当中啊，不管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还是古代巴勒斯坦啊，那些神都是喜怒无常，都是有自己的喜好的啊。特别大家如果去看希腊神话，你会发现宙斯尤其啊，宙斯家族尤其一塌糊涂的啊，就是喜怒无常，他才没有什么约束要约束他呢，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的利益，完全是草菅人命的。他们的最大的表现就是大能，所以然后永生不死大能哈，所以人就怕他们啊，所以人跟神的关系始终都是惧怕。然后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啊，能力很大。那实际上这个展现的就是撒旦的一个对于世界的一个宇宙观，撒旦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在撒旦的眼里，就是权力就是最厉害的啊，这就是为什么他自己想要篡夺上帝的位置。然后他就认为只要有上帝的全能，他就能够统治宇宙啊。但是我们就发现，就是撒旦以及他在世界上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些宗教，其实他们都没有领会到一点，就是要统治宇宙最重要的是神的爱啊，神性本身的那种爱，那种慈悲，那种宽容啊，那种忍耐啊，那种悲天悯人啊。但是撒旦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圣经真的是叫做一股清流，在整个宗教历史当中，在整个世界宗教当中，圣经中给我们展现的这个上帝，他就与其他的一切人造的这些偶像，人造的这些宗教都不一样。这个神他是一个创造了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了人类地球的神，但是他也把自己降卑，他是一个谦卑的神，他让自己受约束，然后还接受监督，他让自己受约束，并且在人违背约的情况之下，他来为人担当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跟撒旦以及他所创造的这些宗教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就天国的这个体系啊，这是仆人式的领袖作风。而这个约，我们前面说上帝的这个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约，跟一般的现在世界上的合同完全不一样。现在世界上的合同顶多就惩罚一下，罚款，对吧？或者坐牢。上帝那个约，是导致生命的，是动不动就要死给你看的，就属于这种约啊，是关乎到生命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它是关乎到这个宇宙的终极的一个幸福，在上帝那里，只有真的善的美的才能够永远存在。上帝的世界跟撒旦的世界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如果愿意遵守约的条款，我们如果满足约的条款，我们可以与这个圣洁的神永远在一起。但是可惜的是，人没有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头就没有遵守约的条款，然后最终让上帝来替我们担当。所以我们其实约的这个概念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谦卑的神啊。而神的这种谦卑，实际上在善恶之争开始之前，就在撒旦挑战神的权威之前，其实他是显露不出来的，因为上帝没有机会显露他的谦卑，没有机会显露这个到底统治宇宙，到底他是真正是全能第一还是慈爱第一，他没有办法显露，他没有机会。但是就是因为撒旦挑战，然后最后罪恶进入到世界，然后上帝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在各种境遇中，尤其是在极端情况之下，神在怎样对待罪人啊，在这样的一种态度当中，神彰显了自己的谦卑，彰显了自己在罪恶没有入侵到这个宇宙之前，不为众生灵所特别看重的这些 只有神才有的这种佳美的品德神德啊。以前众生灵可能都把上帝的慈爱都看作理所当然的啊，都没有谁要去想一想，因为没有比较啊，没有罪恶入侵的时候就没有比较啊。但是罪恶入侵之后，通过神对于有罪人类，对于这个有罪的地球、污秽的地球啊，他愿意把自己约束起来，并且在当人不接受约束，人或者背叛了神的约定之后，神还愿意来修补关系，啊，修补关系，并且为人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就是上帝的这种谦卑。哈，我这几年我是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谦卑的神。有哪一个愿意自己拥有那么大的能力，拥有那么高的地位，愿意让自己来跟这些俗不肯赖的人要跟他们建立约啊？你就像我经常很多时候碰到一些人，哪怕他就是跟我再亲血缘关系，那我也避而远之，我懒得跟你多说啊，管你是谁啊。就这就是我们自己骨子深处的这种罪人的这种骄傲呗，啊，这种鄙视人家、蔑视人家。但是上帝不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之所以会疏远人，会懒得跟你多说，是因为我本来就缺乏爱啊。所以我作为罪人，当我自己把自己的行为来同神一比较的时候，深深的感到就是神就是谦卑的。啊，而且他没有理由谦卑，他其实不用谦卑，他自己照样自由自在，还少很多麻烦事。但是他为了要赢得人，为了要让我们这些蝼蚁之命的人，嗯，这些真的在地上都任人宰割，别人并没有把你当回事的这种地球人，上帝却珍惜我们啊，却珍爱我们，视我们如他眼中的同人一样，他要拯救我们。啊，甚至在我们背叛他的时候，他还照样要拯救我们。所以贾茂林老师在这里说，和福音的好消息就是神在基督里已经在十字架上和基督的复活中满足了约的义务。十字架约的义务是什么？约的义务就是上帝他说了，不管你们怎么样啊，我都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都要做我的子民，哪怕你们背叛我，但是我还是要一次一次给你们机会，我要为你们死。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嗯，然后复活，嗯，最后打破死亡的权势，然后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根本不配享受永生的人。嗯，上帝就是这么义不反顾的，嗯，他说到做到，他就是要给我们永生。上帝爱世人，他就是要给我们永生，他就是要认我们做他的儿女。这一个约实际上是在还没有创造人类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定好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地球上的人不管是选择背叛他还是不背叛他，最终他都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所以凡与耶稣有关系的人，约里就没有任何足以让我们惧怕的内容存在。神的应许在基督里白白的赐给了每个人，能够使我们和他的关系当中有安全感。就安全感，我知道在我们很多可能在人世间没有经历过爱的这种，你这种就是对于别人对你的爱，你领略的很少的人，你经常你会有不安全感。啊，经常我都在想，就是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为什么还会有一个人他眼里全是你啊，他能够对于我的这种急脾气，对于我的这种臭脾气哈，他一点没有觉得好像是一个懊恼的事情。他还觉得很好玩啊，他没有觉得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一个事情。他有的只是心疼，有的只是想要来分担啊，这种爱就是很多时候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啊，上帝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在人世间，我们领略到更多的这种，对我们从小哈一直到最后结婚，我们所有的这种单纯的这种爱，如果我们领略的多，可能我们在神里面的这种对神的爱的安全感要多一些。但很多时候，就由于我们自己从小所受的待遇哈，然后从小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他所有的一些民族的劣根性，以及我们罪人所有的这种惧怕啊，对自己罪恶的认识啊，认识到自己这么肮脏，这么罪恶，这么多缺点，这么讨厌一个人啊，这么混账一个人， 那上帝怎么可能可能爱我哈，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总是有一些坏脾气坏行为总是改不了，好像觉得为什么就那上帝肯定是早就厌倦我了，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么想但是真的真的我们要知道，就是拯救我们的计划不是在我们已经被造出来之后或者在我们降生之后才出来的一个补救计划，不是在上帝还没有造人类没有造地球上的生灵之前，三位一体的神就已经说了不管怎么样都要人都要救人只要人愿意得救。所以我现在就问弟兄姐妹，你不管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你想不想跟上帝在一起？你是更喜欢跟魔鬼在一起，更喜欢黑暗，你还是更喜欢上帝，更喜欢光明？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虽然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会把黑暗带给别人会把丑陋带给别人，会把伤害带给别人，但是内心深处上帝知道我渴望光明，渴望良善，渴望圣洁。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渴望上帝知道。所以我们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不要怀疑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八章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当然我们一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患难困苦吗？那肯定我还是要信上帝，管我遭遇什么。但是其实患难困苦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加强对神的爱，因为在患难当中人就好像是墨药一样，越炸越香。 越是在患难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越愿意信靠神。但是保罗没有提到的，在罗马书当中，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上的这些罪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身上残累多年的这种罪，很多时候让我们觉得在上帝里面没有安全感觉得上帝会丢弃我们了所以我觉得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应该说，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我们身上的罪恶污点吗？难道是那些多年残累我们的罪吗？不是的。只要你内心深处渴望像那个罪吏一样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就必定称我们为义，因为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特别好要有安全感，要有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怎么来？其实真的就是在于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多的让自己失控，让上帝来控制我们的生命。我们越是自己想要控制去掌控，我们就越是会失去安全感。因为你想想看，你算什么吗？你掌控得了你的生命？你掌控得了？就像耶稣说，你连你的头发你自己的长多长，或者你连你自己身体到底该怎么样你都不能够控制，你还能控制你的人生吗？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自己生命的掌控权交托给神，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就是要全心全意的单纯单一的去信靠神，把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神许多基督徒都缺乏安全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做够了，或者他们是否已经与神和好了。是否已经做够了，这个心理状态就跟我以前一样。我曾经从菲律宾读书回来的时候我有段时间都是律法主义还在我心中，我都在想，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宣传，就是我自己在讲因信称义了，但是那个时候对因信称义其实理解得很肤浅，也没把事情想通透也没有经历通透。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就趴在床上趴在床边，跪在床边，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才做得够好，以至于你能够来救我。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再怎么做都不够好所以你不可能是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得救。但是真的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个人的救主，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主耶稣的圣灵就会在我们心中，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圣灵感动，我们会因为全身轻松，因为罪恶被赦免了，我们会充满感恩，然后我们就会 去做很多我们以前所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没有想到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会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我们的好行为自然而然就会上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好行为不能够救我们，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会生发这种想要与主同工、想要与主同心的这样的一种心。焦茂林老师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这七个教会是完美的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不是的。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都是容易犯错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还背离了耶稣。背离了耶稣不是说背离了就好，耶稣最后怎么说，在七教会的信息当中，凡有耳朵都应当听，就是你愿意悔改，在悔改的归途当中，那主就会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好，蒋宝林老师今天的祷告是，我相信你的牺牲足够拯救我，求你今天让这个思想深入我心。阿门。